学习这个六妙门的内容。这个是天台家这个智者大师造的这个一部关于止观的书。天台宗呢是中国化本土化重要的一个宗派。其实呢最开始啊就从这个北齐这个慧文大师开始，然后到慧思大师，到智者大师的时候呢发扬光大，又号这个智者大师啊为这个中土小世家，他一生弘法贡献很大，利益众生很广，依这个呢佛法的这个经典做了这个判教，有这个呢思想上的这个中观，而且的话呢天台家呢还有一大特点，就是这个教观呢双重，这个以教来指导观，以观来这个呢实现这个体验教，就是有实践和修行呢跟这个道理结合。那么在观的部分呢，天台家智者大师所做了一共主要有四部，同门止观、六妙门、四禅波罗蜜次第论和摩诃止观。那么这个四部止观当中呢，深度的道理就依天台家了啊，这个空假中三观呢、圆融啊，这个究竟义呢，那主要是依这个摩诃止观来发挥的。那么作为初期这个学习禅观这个实践，从这个同门止观为入的，那么从这个次序性延伸发展呢，那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论成为次第止观，然后这个六妙门呢又称为不定止观，这个也跟现在家的就这个教法当中的呢一些呢善巧这建立呢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今天来学这个六妙门呢，如果看文义包括序都不是很长，就是一卷，可是这个当中包含了很多的内容，这个千丝万缕啊，相关的各种内容呢都有一个联系，都组织啊综合在这个当中。那么如果是从主体上来讲呢，我们重要掌握六妙门的哪一部分呢，这个当中呢重要是掌握这个次第相生六妙门属水止观环境，重点是掌握这一部分。那么这个六妙门呢它属于这个观呼吸为主的禅修实践，就包括声闻藏里面啊。那么智者大师是弘扬大乘呢，是菩萨赞呢，那么这个大乘呢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其他呢广部的经卷当中，在说这个呼吸相关的实践禅观修行的时候也是有讲到，这个六种这个次序性的一个方法，只是有广有略。那么智者大师造这个六妙门呢，就更加就是说细一点的来这个揭示，除了 这个观修的本身，还有这个相摄啦、旁通啦、关联性的，做了一个延伸，就让我们呢，这个观呼吸的部分呢，更广的一个角度来了解。那么这一次我们一起在这里学习六妙门，大家呢要记住前面我说的这个主要部分，你能够掌握，那这个这一次啊学习啊，那就应该说基本把握到了。那么在讲的时候呢，我还是依这个六妙门的序和这个六妙门的这个具体内容来讲的时候，一一讲解。那么有的一下子你还不懂，或者是记不牢，这个也不要紧，就说作为一个初级开启嘛，先有接触，佛法里面的内容呢广大，广博渊深，可是一点时间能到得了吗？到不了的，多学多听，见次这个接触，那么就是能够啊调分缕析啊，渐渐的丰富，然后呢由薄反约，能够归宗相摄，这样的话我们修行啊就能够得心应手，就是能够出来盘通嘛，那么这样的话观修时间呢你就能够很好的运用，很能够灵活的运用。那么在开篇之前呢，智者大师呢给我们先说这个嘞，发起，就说这个六妙门者，盖是内行之根本，三圣得道之要境，故释迦初义道术。这里这个打字啊它有点错，你这个就把中间两个三个了多的字啊把它去掉，这个就是说故释迦初义道术，家父作草，内施安邦，一属二水，三指四光，五环六境，因此万行开发，降魔成道。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序，当自佛为物鬼事机若思，三圣正事岂不同游此路。那么初一到道术呢，家父作草，内施安邦呢，这个当中他在打印的时候啊，这个篇呢跟这个正文就是一般流通本呢，好像他有的地方呢又多了，有的地方就少了，所以我刚刚念的时候呢你加进去这个初义道术，家父作草，他这里就是家父事机若思，三圣正事岂不同游此路。那么这个应该是说中间还加上呢内施安邦，一属二随三指四观五环六境，因此万行开发， 相貌成道，当知佛为物鬼事机若失，佛为物鬼事若佛为物鬼事机若失，那么这个基本意思就说了，这个六妙门呢，它是内行的根本，内行是心行，这外行呢，就我们生女意就是外生女就是外行嘛，比如说我拜佛啦，这个洗手应对呀，这个成因礼拜这些事情，这个属于外行啊，比如说我磕十万个大头，我送法华经一千部，那么磕头是什么？身行嘛，诵经呢那是语行呐，内行是什么？内行是心行，这佛法当中修行最究竟处在哪里呢？最究竟处在内行，在内行，内行就是心的练习。所以我们打坐了禅修啊，有没有事情呢？有的人讲说，他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也不见他说话，也不见他做别的，他什么事都没有，坐在那里躲懒。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是坐在蒲团上，坐在这个坐垫上呢，他要用心，要练习，要转化这个心理，调伏心理以后，然后呢他这个就会改变这个身心，就是身语都会改变了，由内到外嘛。所以我们内行是秘密行，外行是显行。比如说你对一个人好不好，就是帮助他做事啦，鼓励他，赞叹他啦，这人家才知道嘛，那是外行嘛。但是你心里你有这个想法了，他知不知道呢？还不知道。所以这个属于内行，内行是秘密行，外行呢，这个是显露出来的，就是佛的十大弟子啦，罗诃罗尊者啦，成为密行第一嘛。这密行第一就是他的言语等等呢，就是没有调动，身口意呢谨守，都是由心为发出来的，所以他的行语啊才这个呢专注，在我们日常这个生活当中呢，常常观察自己，省察自己，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说话啦，你就会越来越多什么清净之语，行为的话呢，越来越清净之行，这个都是由你的心意发出来的，所以首先是要转心。那么这个内行之根本呢，它是以这个六门为综合，因为这个六门呢是一个完整的，不是说一个开始，或者是只是指向于一个究竟的层面。那比如我们讲空啊，讲法性啊，这个是指法，是究竟的层面。那如果我们讲一般属息啦，观呼吸呢，这个是一个初开始发起。那么这里六妙门呢，属水指观环境，这个由指到观，由出入到究竟都包含了。所以从内行上来讲呢，可以说是内行这个呢是根本。那么从内行的内容上来讲呢，那就是三个为主要了嘛，那就是戒定慧，就我们持戒修定发慧。戒的话呢，它又以心为一嘛，当然这个外在标准就是以行为做一个边际边围嘛，可是呢你的这个戒啦是否持守啦，还是以你的发起发心来做这个嘞根本性的这个嘞判定，确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内行根本戒定慧啊。那么这里呢六妙门呢是内行之根本，而且从我们现代这个观修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多寿呢都是以身体身心能够直接感觉到的认识到的来做这个观修比较容易一点。我们进取诸身，这个远取诸物呢，比如说像二甘露门当中呢，有两个嘛，一个呢是不净观，一个是属息观。不净观呢当然是对治欲想啊贪爱心啊，这个属息呢主要是对治善乐心，东想西想妄念了啊。那么这个二甘露门呢，古代来讲呢修不净观呢比我们现在容易。像这个印度的话呢，他人死了以后啊，他不像我们汉地的观念，就我们汉地的观念怎么样，肯定是要入土为安的把它干起来呀。他们那里呢就是把它抬到所谓的这个斯托林，抬到那里之后呢，有的是把衣服也给他这个扒拉扔了，然后就放到那里都不管了。这个身体呢就是一天一天坏，一天一天坏，慢慢慢慢就开始青瘀啊肿起来了，肿肿肿到一定程度，里面身躯啊这些了就很脏了嘛，还会长个那个丝疮嘛，就是发包疮啊这些了。最后呢开始就是这个血肉开始崩掉了，然后就是这个一块一块的了。那这个时候不会是说静态的，因为还有动物，就是像这个什么秃鹫啊狼野干啊这些了哦，它就会去咬啊撕咬啊等等，最后这个身体就分成东一块西一块了，就散掉了。然后再慢慢下来呢就剩下骨头了，骨头慢慢呢就是这个日晒雨淋以后啊，浸泡之后啊，那么它就是变成灰白的了，最后变成鸽白色的了，就是鸽的羽毛一样的。那么再久以后呢，这个骨头也朽烂了，就变成灰尘了。这个就是木虚观、久想观、近次的发展。那么这个看不净观呢，它先要实地取材。实地取材跟我们看个图片想象是两回事，就好像你回忆一个事情跟你经历一个事情是两回事。回忆这个事情呢想象一下而已，经历这个事情呢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真刀实枪的一个过程了。说痛苦就痛苦了，说开心就开心了，它来的非常的深刻。所以这个九显观像这种不净观我们现在不太容易，就想象一下南圈有些地方可能还有，北圈的话汉地的话比较少，但是我们都是怎么样呢，就是进取诸身的部分容易啊，那么观身体啦，观觉受啦，观心念啦容易。那么这个三这个内心之根本呢，三圣得道之要境。三圣是哪三圣呢？就是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这个三圣这佛法里面的实践的核心这个途径在哪里呢？核心途径就在于常观，内心的内行实践。我们道理上懂得啦，你没有去观修啊，没有去实践呢，它不深度解决问题，它是外围解决问题，部分解决问题。所以这个经典论点里面做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嘛，就是这个陶匠师，他呢取了这个瓷泥巴，和了这个掺了水子把它调好之后，钢丝得中，然后呢出了个胚，这个杯子出来了，这个瓦罐出来了，这个时候能不能用啊？不能用，水一浇啊它就散掉了嘛，用不成了。但如果是放到炉子里面火一烧，这个时候拿这个杯子来喝水呀，拿这个罐子来盛水呀，那就可以盛了，那个这个时候就用了，没问题了。它已经很坚固，经过这个火烧之后， 那么佛法的道理我们学习了，知道无常呢，知道因缘，甚至于学懂了无我，学懂了空，你空了吗？你空得了吗？那这个慈悲观我们也学了一点啊，就是要有慈悲心了，又远离嗔恨心，嗔心的话伤害身体，令这个善有远离，令恶有得变，道理懂得了，但是等到遇到不顺的事情呢，不喜欢的事情一来，马上这个无明火就起来了，它是不解决问题的，就像这个没有烧过的胚呀，一装水就散掉了，那我们有时候念佛念得好好的，觉得有点修行的样子，但是遇到生活当中事情一来呀，该发脾气的发脾气，该贪心还贪心，这个时候就倒掉了嘛，它就是没有烧化过。所以要怎么来烧化呢？要定火来烧，要三昧火来烧，这个火它是以这个地水火风来做比喻嘛，三昧火，三昧火就是说我们有三昧啊，有常观呢、啊、你的心集中转细转微，身有力量，所以能够深度的观察自己的内心，细微的烦恼留住起来的时候有力量呢，这个烦恼啊发展的变化的是很快的，这我们一个念头有16个刹那嘛，就是一弹指这么一个很短的时间，然后再分它都有16个刹那，很细微啊，很细微的了，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那么你的烦恼都已经起了很多变化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说啊、我烦恼啊不跟着他跑，这个要终止要停下来，其实它都已经发生很久了，变化很多了。那么禅修呢，观察了，我们观呼吸啊，属水止观环境，静思静思真善，所以你的心就越来越微细了，所以这个细微的烦恼啊发起来你就知道了，这个时候就有办法，其实呢任何事情只要它出发端倪萌芽的时候你就好控制，等它已经啊积累了，我们讲木已成舟都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回得了头啊，回不了头，改变不了，可能一个呢事实了，已经起了大烦恼了，收不回收不转，所以这个细的地方呢就是可以转化的，所以三圣得道之要境，得道就是能够见真理啊，能够转凡成圣啊，这是得道嘛，就我们这修行呢先学习准备修福积资粮，学习方法，这些都是做基础铺垫做准备的，那么有了准备以后呢，那就常观实践了，这个时候呢才能够把烦恼的根拔出，拔出了以后再对镜消融，把细的这些烦恼尽次的断除，断除清净，到大乘的话乃至于习气断除，那么这个时候呢才圆满了，那么就是修道之后呢究竟，那么这个三乘都是要实践都是要修行的，不管是声闻发出离心，缘觉发这个与无佛法时也能够解脱的这个心，乃至于大乘发菩萨心，利益一切有情呢成熟佛道，从广大缘起的这个观察呢，要度化帮助所有的有情都这个呢消除迷惑颠倒，消除颠倒想获得清净，那么这个是发广大心呢，那么发了心之后呢就要行嘛，发心就要行，就我们得了人生呢，遇到佛法了，了解了这个道理，升起了信心了，信念了，与三宝四谛有信心了，那么就是要这个嘞实行，要去实践，怎么实行呢？你要有方向嘛， 你不学怎么知道方向呢？这不懂的，是不是说我一直停留拜佛，这个呢，诵经，诵经是为了解经，还要学习。那么懂了之后就知道方向了，知道实践的方法了，这个时候就如理思维，如理观修，修行圆满，那这个呢才叫究竟。所以三乘都是有性、有行、有果，性行果嘛，过去讲，四步呢就是性解行证，先性后解，然后行，然后呢才能够证。那么这个得到的要境呢，这个六脉门呢，我们次第学了，就可以涵盖了。你这样呢就可以完成了。为什么？它里面这个得了止之后呢，就是观了，观了之后呢就是还嘛，还呢就是对治除灭烦恼的意思。最后净呢就是净化了，烦恼断尽了，究竟了，守身止观还净，六个步骤，那么这个不管是声闻如是修，菩萨如是修，圆觉如是修，都能够由此岸通往涅槃彼岸，那么完成呢修行这个事情，所以是得道之要境，境就是这个途径的意思，那么释迦出义道处呢，就是释迦菩萨，释迦牟尼佛没有成佛之前呢是补处菩萨，就是他三大圣体劫长期修行，然后2500多年前呢来到了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当时候呢这个众生因缘具足嘛，所以现在的这个历史也从这个世界历史的角度上也是讲嘛，就是西历的600-700年前，要是佛历呢那是佛历元年，这样来纪元的，那要是中国的话，古代它是以夏历，就是说这个从这个雨啊前面的这个开始，这多少多少年，就是5000多年，是这样来记的。那么就是说那样的一个时代呢，不管是中国啦，还是印度啊，还是西方呢，出了很多贤者，就是说世间的范围包括外宗外教外道，这些学问啊，认知啦、哲理啊，都是很深很深的。那我们后人不管现在工具制造，这些科技的发明，从思想的深度上来讲呢，跨越不过古人，当时候这些贤者了，他们出来呀，揭示了甚深的道理。那么这个就是说一切众生呢福德因缘的问题，所以当时候呢是说众生应该去做福报，过去呢跟佛结了缘，佛呢也跟这些众生结了缘，所以就像老师教学生一样的嘛。那么是不是孤立的一个事情呢？要有智慧有知识的老师来教，那没有知识啊，没有智慧啊，他能教吗？那他不能教的。那也要有需求啊，有要来求学的学生，如果没有求学的学生呢，老师一个人他教给谁呢？没有办法教给谁，就像现在这个社会发展一样的应然变化了嘛。像有一些手艺有一些行业慢慢都要失传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应然变化之后，很多人不好学了，不觉得这个没有意义了，没有价值了，所以他就丢掉了嘛。就像湘西不是有女学嘛，讲现在这个女学能够完整掌握的好像只有一个老太太了，90多岁了，其他都是知道一部分不知道完备的，那么将来她也不会存在了。为什么？她没有过去那个必要嘛，所以没有兴趣学了嘛。那佛法里面讲说正法末法相法，为什么会有末法了？不是说这个经论啊这些文献呢不存在，是什么？众生福德因缘转化了，比如说到了某些年代之后，这个小孩子一出生， 那么就接受这个五欲六尘，接受各种各样的世间的杂学，他都生不起兴趣，没有这个心力了。那佛法呢，还有没有人实践呢？就没有人实践，没有人起出离心，没有人发大菩提心，然后迎接佛法道理呢，心力不够，所以为什么说修行它要有这个止观呢，实践呢，就是我们深度的去思维佛法道理呢，要有常定三昧，摄持身心，不要说别的嘛，就像我们学心经啦，学中观啦，学唯识的深度的道理啦，学声闻里面无我啦，因缘啦，这些深一点的道理，如果思维力不够强的人，耐心没有的人，学不下去的。学着学着他就觉得这个道理那么深了，想来想就想得头皮都动了，他不想学了。就像现在读书，读一个启蒙性的，认识几个字，认识拼音，会写短篇的一个文字，那这个还不是很难。那要学深一点的，这个造长篇大论，那这个就比较难了。那要世间知识里面学什么高等数学啦，高等物理啦，这些啦，那就是少数人的事情了，少数人学的啦。那么佛法里面呢，以度未度将度嘛，有些人是结缘的，对于三宝有信心了，有信念了，这个是结缘了，做了未来度化的因缘，这个时候他是种了一粒种子啦，暂时没有，将来有，那么有的人之所以称为善根深厚是什么样呢，他好闻法义吗，能够如实观修吗，起了猛力心呢，能够善知善解，这个就是善根深厚的。那不能够善知善解呢，善根不够深厚。所以学佛法呢有轻有深嘛，这个我们这个起了信心，起了好药心，这个是一个开始，就是起步而已，那么真正深度呢，那就是要这个进一步学习。所以释迦菩萨呢，他是三大阿僧祇修了，修的因缘成熟了，所以才会有什么佛的这个四大弟子啦，五百阿罗汉啦，五百大比丘啊，常随众1250人聚啦。所以有的人甚至于是什么一闻法义心开意解就证圣果了。我们现在呢，有的人读金刚经读了10年20年了，30年50年都有了，有没有点影子啊？没有影子，读了很欢喜很开心，当然呢熏习善法，善念增长，跟我们读这些世间学问的不一样，要不然是头痛的，要不然呢让你起烦恼的，读了某些书了，这个嗔心起来了，情爱心起来了，缠绵悱恻，那么他心里面呢不解脱嘛，不是趋向于离贪嗔痴的方向。但是你读经典呢，在在处处都是引导我们认识贪嗔痴的过患，与智慧心呢相去，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越读啊，心里面越得清凉。读经典有这样最起码的益处，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像舍利弗啦、目犍连呢，他们路上遇到马圣比丘，为说因缘记，说了就得法眼睛就开悟啦，也就是说入圣流转凡尘说正出果，这个当中有什么？就是他虽然还是外道，但是呢。他已经成熟禅定，那么一听这个义理啊，就深入观察，所以能够得法眼睛。那么有的也是要见佛了、闻法了，佛说了，就是说五蕴苦空我无常，他就见圣道了。这个当中有什么？有三昧正受，有禅定摄心。所以能够升起这个来观察，能够直接断这个烦恼。我们所以也要有这样的一些努力了，才能够与三宝啊与佛菩萨啦 这个相这个接近。所以释迦菩萨呢，他示现呢，精进呢，六年苦行呢还没有成就，所以呢他受了这个牧女的这个乳糜的供养之后，就在这个树下呢铺草，这个吉祥草，然后呢假不坐，在这个坐的上面呢发愿，说我一定要这个嘞通达了真理了，能够解决生死苦，如果不明真理不得解脱了，宁死这个身呢遂为微尘，也不起此坐。所以他就在这个坐上呢道场树下了，开始呢内施安邦。安邦呢就是安那班那的意思，它是简易安那班那就是出息入息就是观出息观入息，是这样的那么内施安邦就是观这个呼吸啦，然后呢一属二水三指四光五环六境。那么这里简要的讲一讲，后面再详细讲。属的话呢就是属息，水的话呢就是光息，就是光呼吸了，随呼吸嘛，随着走嘛。这个指呢就是这个专注不善的意思。这个观的话呢就是持续秘密思维的意思。这个环呢就是对峙环灭的意思。这个净的话呢就是净除烦恼的意思。那个属水指观环境这个呢六行六识。那么指之前的三个偏向于指，观后面的三个呢偏向于观。就是有指有观，有指修，转入到观修，这个成熟呢是指观和修，最后呢烦恼断除，因此妄行呢开发。这个妄行开发呢，这个我们讲六度妄行嘛，六度妄恨嘛，这是行中呢菩萨修行有很多很多。八万四行法门，种种之行，这个从六行开始，就是这里六妙门所说的属水指观六行。有些人呢他参加禅修，参加一次参加二次，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对于初级的一些人在做引导在教授嘛，那么就是讲观呼吸，后来是讲这个观佛像，从这个简单的开始，他听着听着就觉得说我都懂了，这个很简单了，讲来讲去就这么一件事了，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开始，由一到十，由十到百到千到万，是长卷长卷开始的，就好像一个大树，这个树长得再大呢它就一根主干嘛，那么主干到了这个分支呢就很多了，分支到了细枝又很多了，细枝到了叶子呢那就不可计数了，就是很多很多数字啊叶子了嘛。那么从观修从实践上来讲，种种行种种法门，这我们又是显教又是密宗又是南传又是藏传汉传啊，三大体系嘛，然后这个去修的时候呢，比如说汉传里面又有净土，又有这个天台，又有这个中观，又有这个唯识，很多的修法。但是不管多少多少的修法，从你的这个主线上来讲呢，是不是一致的了，一样的了？是一样的，都是引导大家修行观修，对治烦恼。不管是止修也好观修也好，烦恼能够对治获得清净，最后究竟指向于成佛嘛，所以这个是根本是一样的嘛。那作为我们初级修的时候，你先身心呢都没有调柔啊， 定都没有啊，怎么实践怎么修啊？那这个身心呢、啊、不安稳，没有力量，观也观不起来，思维久了以后就累了，心就涣散了，涣散的更多了，就东想西想呢，就落入我们没有修之前的一般状态。所以初开始起修的时候，都是有一个相应的内容为开始，然后呢按照方法保持练习为这个来坚持，这样才能够进步啦。所以这个妄行开发呢，它的初期是不是很多了？不是很多的。那么你随着练习之后进至成熟呢，那就是很多了。比如说你这个得止的过程当中，身心呈现清净了，没有妄念起来，用力怎么用，这个时候转想怎么观，那这个就有种种方法种种对治了。而且的话，你即使见到圣道了，转凡成圣了，也有善巧的差异。所以菩萨从初地到二地，二地到三地，乃至于到佛地，这个实地的见智真善，还有观修的方法，观修的善巧，这个就是具体的发展过程当中的教授。你没有入门呢，那就是要听入门的教授。所以入门的教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嘛，就像房子一样的，不管你是盖大房子盖小房子，盖一个小茅棚，还是盖一个皇宫，盖一万间房子，这个最开始的事情是什么？挖地基，打地基。你不挖地基不打地基能成呢？这个房子越盖越高，最后呢撑不住就倒掉了。所以现在是挖地基的。所以我们观呼吸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观呼吸你能够功夫做上去呢，后面还被讲到其中的一个名词叫十六特胜。十六特胜的话，就是从观呼吸开始一直发展到完善，就是如果声闻来讲的就是阿拉汉果，如果大乘来讲的就是正佛果。那么佛要讲十六特胜呢，我们现前学的六妙门呢就涵盖了嘛。初开始数息嘛，数息是一个最基础的入门，最后完成呢到净的第六门呢，那就是正的圣果，声闻的完成，缘觉的完成，菩萨的完成，正的究竟果嘛，手随指观环境嘛，六门就包含了。所以初开始就一门，所以妄行啊开发，所以佛呢心中当中呢思如这个什么大海一样的广阔，这个内在这个思维啊，就像大海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呢，你想一件事，想两件事，你想了几件事，你的头就晕掉了。你能想的那么深了，那么广了，想不了那么深广。所以唯有一止观实修，常观实践，你才能够深度的观察，广泛的观察，可以进入。不然你就进入不了的。所以佛呢如是这个观修呢，万现其发呢，降魔成道，当自佛为物鬼，视即若失，为物鬼，佛为物鬼就是鬼犯的意思呢，就是依我们世间所应，告诉你修行显示这个呢路途，就是佛为物鬼的意思，鬼就是鬼犯的意思嘛，这个物呢就是事相的意思，就是佛呢修行呢，它本身就是给我们众生的一种显示，一种示现。你怎么修呢？那如果是佛的本机真实功德上来讲，佛是补处菩萨，他已经成熟了，所以来到我们世间应化呢，就好像演戏一样的表演一下，表演一下，告诉你怎么样，就好像你请这个现代比如说这个制茶的大师一样的，其实他从头到尾各种工艺，头头这个路数都是 完完全全了然于心。但是他要教这个学生怎么办呢？他也是要从最开始告诉你怎么采茶，什么样的气候，什么样的合适啊？那么采了以后怎么放置，放置了什么样的空间？比如说要合度的光线呐、通风呐、怎么样啊？这些都有讲究的。那么这个涵养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才开始是说去把它揉啊，去做啦。制作的时候又放到什么火候呢？那么这个问题就多了，事情就多了。所以林林总总很多事情，但是在他的心里面呢，一念心当中就已经含有了嘛。可是你学生能不能有含有啊？不可能的。那么佛在这个世间示现出家，示现降生，示现寻师访道。为什么要寻师访道啊？就告诉你啊，这些种种的外宗啊、世间学问啊，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那我们学这些就够了，就可以了。所以这些都称为是应化人间的示现。那么经过这些之后呢，菩提树下觉悟，降魔成道。这个降魔成道的魔有内魔外魔嘛，外魔是欲界天魔，是境界。内魔呢是心魔烦恼，由外魔对应有，由内魔对应有外魔。你心里面的烦恼没有了，外在的魔能够触恼你吗？能够困惑你吗？没有办法困惑你，是内外是对应的，所以佛呢，他为物鬼呢，视机若失，就是显示行为，显示事行。是这个样子。所以三圣正士，三圣正士就是发了心的，要求解脱的，要求圆满圣道的人，声闻缘觉菩萨，有这样发大心的，发出离心的，岂不同有此路。所以我们学佛了，你要求解决问题，要修行转凡成圣，也要跟随呀佛陀走过的道路。佛怎么走，我们怎么行，那么你就要同游此路，来实践，来学习六妙法门。所言六者，即是这个类术法，约束明常，故言六也。如佛或曰依术变常，为依行三昧；或曰二术，为依者二观；或曰三术，为三三昧；或曰四术，为四常，这所谓四常；或曰五术，为五门常；或曰六术，为六妙门；或曰七术，为七定；或曰八术，为八倍舍；或曰九数，为九次的定；或曰十数，为十之常。如是等，乃至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诸三昧门，悉是约束说诸常也。那么这个同游此路的话呢，约束来变来说长，那就是这里略举啊十数来说，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数字。那么林林总总很多说法了，这里呢 举了十个数字，其实呢联系了很多内容了，所以我们一下子呢就是随他这个文字去了解了，可能就会有些困难。所以这些综合性的论点，这个著书，假如我们要完完全全了解，那你就要找一本这个大字典来，甚至于一本大字典还都不解决问题了，因为他字典上面这样说了，你还不通其所然，那又字典又再翻了，里面的内容又再解了，这个就没有办法了，这个样的话呢，就旁涉到就是涉及到很广泛的内容。那我们这里呢，就做点启蒙。你也不要想说，哎呀，我这一听呢，我就完全懂了，也不要抱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果。但是呢，也不要为难，觉得说太多了，我怎么办呢？就把它略过去。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我就不管了，那么也不要完全不管，就我们还做一个启蒙。那么这个一数遍谈呢，就是约一行三昧。这个一行三昧呢，就是一切时啊，一切处啊，代代处处啦，都在三昧当中。这个三昧指什么呢？就像有的经典里面讲的，佛呢，这个呢证得真理了，通达法性了，所得的三昧呢是大禅定、法性三昧，没有出定、没有入定、没有住定，就是实实在在、实实处处都在定中，这个就是一行三昧，又称为法性三昧。为什么法性遍一切处呢？无一法无一时，不是如此，所以没有时间的、空间的这个分隔，所以通达真理啦，通达法性啦，依法性而住，一切相如是，一切法如是，法尔如是嘛，在在处处都是如此的嘛，那么这个相应的三昧呢，法性相应的，所以称为一行三昧，一行三昧。行住坐卧啦，在在处处啦，不出不入啦，本来如是啦，法性三昧，这个以一一来说，所以这个是究竟三昧。那么这个究竟三昧就统合了一切三昧了，统合了止啊观啊都有了。这个既定之时呢，这个慧在定；既慧之时呢，定在慧。定慧均等，定慧等持的。这个说慧呢就有定，说定呢就有慧嘛，所以是一行三昧。那么以二说来讲呢，百千三昧的根本在哪里啊？就是两个，止观，不离止观，止的话呢，那就是自心一处，专注不散，这个就是止的部分。观呢，那么就是依理施者，这个心啊能够得安住的，这个就是观。如果不得安住的，不得清安的，那这个还不算是观。这个观呢，它是令心能够安乐，就是这个思维啊令心安乐。我们散心呢，妄想呢，安不安乐了？想得多了就累了，想得多了就昏沉来了，想得多了呢，烦恼又发来了，所以这个都不叫观了。那么观的话呢，你想呢，越想这个身心呢越安定，越想呢这个心啊越明亮，越清净，这个才是观。观的话当然有世间观、出世间观，世间观的话，就是初禅以上，你离欲界欲那要消观，离寻思要消观，离喜要消观，离乐要消观，随着这个观呢，那你的心啊就会从粗啊转到细，由细转到更细，这样的话你才会引发世间的定。我们这个修禅观呢、啊，禅修啊，
要多学一点，多了解一点这个相关的内容，不然的话你就会产生一些误解。有的人认为这个修观呢、修止呢是分开的，是割裂的，其实呢，这个是初开始入门的时候得到止的基础，得到观的基础。但是你进一步这个得种种禅定的时候，以及修种种观的时候，止和观呢是合用的。有的时候用止的力量发展了更好的观，有的时候用观的力量发展了更好的止。所以止和观呢，它是不脱节的，是不割离、不割裂的，不是相矛盾的，那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综合运用。成熟的阶段呢，就是练习止的时候有观，练习观的时候有止，这个止观呢双运都是具足的、具备的。那么这个就是以二数来说这个三昧。其实这个三昧呢，百千三昧呢，这个属于之分呢、根本呢。那么前面呢讲一行三昧呢，是指究竟，究竟成就的时候是跟这个道相应呢、跟实相相应呢、跟法相应呢，所以无不定时啊、无不在定呢、这个说止呢、说观呢，都是什么样呢？都是相似的，不是，都是相对的，这个来建立的，那如实的正观呢、正入啦、入法性啦，无可说止，无可说观，身心呢清净。三数说呢，那就是三三昧。三三昧就是通常一般讲的空三昧、无愿三昧、无相三昧，这个三三昧。三三昧呢，它有声闻的三三昧和这个大乘的三三昧。也有唯识体系里面解说的和这个中观体系里面解说的，但是我们这里呢不了解那么复杂，就简单讲这个空三昧，就是这个离啊破除了这个实有的妄想执取，那么空相应，这个无相三这个无相三昧呢，无相三昧呢就是说这个诸相呢，如幻呢，诸相不死了，诸相不可得，这个空三昧，无相三昧，无相三昧，这个无愿三昧，无愿三昧呢，就是趋向的意思，就是如实了解真理了，不生取着，不生所取，不生趋向，就是空、无相、无愿三三昧。那么这个四数呢，就是四禅呢，四禅应该比较容易了解，这个是属于什么？共世间的定，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就我们一般讲打坐啦、观修啊，有一件什么体验啦、得到禅定啦，这个要经过一些修行实践，你才能够得到禅定。如果你能够得到初禅的这个根本基础，称为什么？称为未到地定，就是我们打坐了，有三昧乐，世间的追求嘛，追求利啊，他豪美饮食啊，是一种乐了，这个有人赞叹他了，这个是一种乐了。那么修行呢，有什么乐呢？有三昧乐，有法乐，三昧乐呢，你到了未到地定了，你就明显的得到了，所以你就打坐呢，不要这个别人这个勉励你、鼓励你，你自己就喜欢打坐了，你得三昧了嘛。那么法乐的话呢，一个呢是学习法，学习这个道理呢，对人生呢、对生命呢认识越来越清楚，原来的迷惑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是思维的法乐。还有呢，就是观的时候，观也是思维，但是观的思维呢，它是细的思维、相续的思维、深度的思维，才能够成为观。那么这个是观的时候的法乐，就是细思维的法乐。你越这个思维呢，心里面越明了啊， 所以我心里的结就越来越少啊。那你不关呢，我们就这个异世间的一些浅陋的了解，对生命啊，对这个世间相啊，是茫茫然的，有时候是浑浑沌沌的，想不清楚啊，想着想着就打结，想着想着就打结，那你心里面就很多结嘛，烦恼的某一种词汇的这个表示呢，就是称之为结嘛。为什么结呢？就好像这个东西，你为了把它绑牢，你就打一个结。所以如果不解呢，这个东西呢就捆得死死的，都不脱嘛。如果把这个结解了以后呢，它就散掉了嘛，就不捆绑了嘛。那我们身心呢，自己有烦恼，所以就捆住了，这就不自在了嘛。被名捆住了，被利益捆住了，被这个事情捆住了，被那个事情捆住了，就是你心里面好多好多结，怎么样解呢？这个不是有形的东西了，这是无形的东西，心里面的东西，要心来解，要智慧来解，这佛法里面的智慧开解，我们心结就静静就开了，那深度的观察呢，就是空无我，由这个缘起的道理来观察。世间一切因缘所现，因缘所生，幻化不实，何劳把捉？你种种的把捉捆绑都是庸人自扰，好像是别人给你的，好像是环境当中造成的，根本性上来讲呢，没有智慧造成的，没有智慧造成，然后你心就捆绑了嘛，所以这个你这样思维生呢，那你就会得法乐。所以这个四禅定我简单讲一讲啊。四禅定呢，就是你有了味道地定以后，观欲界，我们这个身体身心粗重，色界清净美妙，然后呢就离欲界欲到了初禅了。初禅以后呢，他要观察嘛，所以才能够保障，才能够到了初禅嘛，还不是稳定的。所以它有寻有失，就好像我们事先做事情，特别现在做生意做实业也好，它首先要什么？又有本钱嘛。那么有了本钱以后呢，它就跟着这个动态环境转，所以它才有利益，才有收益。那如果是说它这个本钱呢周转不来的时候呢，怎么办？就卡住了嘛，就不行了嘛。所以你要再上一个台阶，不会造成这个周转不灵困扰你。本来要有本钱才能够有收益嘛，但是呢卡住了就不行了。所以二禅以上呢，就是要离寻思。寻思呢，它本来是让你离这个欲了嘛，那么你已经离了欲，如果寻思太多呢，他心又会拦住，所以这个是要观寻思的过患。那就到了第二层，第二层到了以后呢，那个寻思没有了，内心有喜有乐，这个喜发展出来以后，它又成为一个困扰，所以又再观就离了喜了。那就是到了第三层，第三层呢有细细的乐，从你心里面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一种困扰，那么再观呢，那这个乐也离了，那就到了第四禅，就是舍念清净地，就是中性的受，最安稳的禅定状态，那就是第四禅的状态。所以我们世间有些人呢，他认为了说，你要发了出离心啦，你要求道啦，所以呢吃素啊，不找这些其他的娱乐啦，你这有什么意思呢？岂不就没有意义啦？但是往往我们世间的乐呢，乐极生悲，他就像这个就像那个，他就被捆绑了嘛，然后捆绑的越来越多，烦恼就越来越大了嘛。那么你深度的来观察的时候，就舍了这些东西，就好像我本来都不养的，所以我就不会说抓了养之后很舒服，因为我本来就不养了，所以我就不用抓养了。那么这个舍念清净地的时候，这个细微的乐他也舍了以后呢，他心里面很安的， 很稳定的，所以思想是很稳定的。佛教里面讲呢，要是真正成就神通呢，成就出世间的这些光慧呢，以第四禅为最安定。所以比如说独觉啦，还有佛呢，他在观修呢都是到第四禅做观修。到了第四禅一观修呢，即刻三十四心见到修道，一下子就解决问题，完整的解决问题。那这个时候心理基础最好了嘛，所以这个是第四禅的基本内容。那么至于很多细节呢，我就不讲那么多了。以后人家一讲四禅，你也知道大概四禅是怎么事情的，不是说他有没有出鼻孔出气啦，心有没有跳啊，这个就是四禅还是不四禅的。那么这个就是了解比较外围的，不是核心的来了解四禅。那么这个就是约第四术来说，那么这个约五术就是五门禅。要是其他地方呢学过，就知道这五门禅什么意思。这个五门禅呢，它是念安邦，这个是一门，不净，这个是一门，慈悲观是一门，这个观缘起是一门，还要念佛是一门。那么这个念佛一门呢，它是念佛功德，念佛净土庄严殊胜，这个就是五门禅。对应它是针对性的这个调制烦恼。不净观呢对着预想，储蓄观对着善乱，慈悲观对着嗔心，缘起观呢对着愚痴。念佛呢，这个也可以内静，就是对着这个妄想妄心，就是观佛的殊胜嘛，殊胜功德嘛。这个一共呢五门。如果约六术呢，就是这里讲的六妙门。那么这个已经讲过了，大概的七一术的话呢，这个七一定，七一定什么意思呢？这个定啊，世间的角度来讲呢，四禅八定，就是四禅四定共称八个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处定、实处定、无有所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就一共有这样八个定。那为什么叫七一定呢？就是说这个八个定当中有一个定呢要除开，就是非想非非想定要除掉。这里一定是依此禅定能够发通达出世间的这个智慧的意思。非非想定的时候，这个心啊非常的细微，它发不起光，所以呢就不在这个非非想定修慧。那么这个定之外是什么？就是散乱心，欲界心以下，这个能不能够修，就是不容易修，就是发慧修观断烦恼。那么一的定呢就是这七个，所以称为七数的话呢就七一定。那么这个八数呢就是八倍舍，又称为八解脱的意思，就是内有色观这个外色解脱，内无色观外色解脱，这个净解脱身作证。净解脱身作证呢就是指三禅。然后呢 就是观这个呢，空无边处，这个解脱，实无边处，无有所处，解脱，包括这个舍念清净啊，就是说第四禅的这个解脱，还有加一个呢，就灭受想定、灭尽定，一共八个解脱。那么这个八个解脱呢，就是说他已经有基本观了，然后又更深入来练禅，就是比如说观不净为入的，那么又更细微一点的时候，所以他内有色想或者内无色想，就是相应的这个烦恼想，那么再观外色，就是外不净，来增广其相。由这个观了之后呢，他能够调伏，能够对治，那么这个像舍念清净，这个生解脱具足证呢，那我们欲界生初化初重，那么色界以上呢美妙，舍念清净呢就是下面的这个喜啊乐啦寻啊思啊，它是扰动，所以你到第四禅的时候呢，寻思喜乐这些扰动都没有嘛，所以它就是更细的一个角度来讲，称为解脱，解脱了这些事，就好像读书一样的，他读完初中的东西他不用读了，不用烦这个事了，他读好了，然后又读高中，读完高中这个高中的东西不用读了，不烦了，那么这里面就是说内有色内无色，然后这个生解脱作证，舍念这个解脱，这个空无边处，空无边处是脱色的，实无边处呢是脱虚空想的，这个无有所处呢是脱实的，但是到非非想为什么不做呢？非非想呢它是细相，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来脱呢？灭尽定来脱，是这样的，就是心这个所，就是心理活动，心识停息下来，它由出世间的无漏慧，所以这些的话呢就是比较广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可以初级性的有一些印象，有些了解，知道这个大概是意思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们就是看这个文呢这么短呢，就是查资料呢查字典呢你翻不过来了，太多了，可是呢作为整个禅学部分禅修部分来讲呢，这些东西其实还是需要理解的，要认识的，它会涉及到什么，你到了有基本定的入门之后，这个禅定尽是真善，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你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变化，然后出了这个变化你怎么解决的，解决了之后为什么它又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就像这个市场一样的嘛，寻思它是为了脱欲界这种障碍的，然后呢断寻思叫做第二禅嘛，这个就有内在的喜嘛，因为你这个好像一个人挑了担子就会有些沉重感，担子一扔了之后呢就没有沉重感了，很轻快的，那么这个轻快从心理的角度上来讲呢，它又是一种捆绑嘛，所以你这个喜呢它有一定的活跃性，它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性，所以这个时候你还往后撤离的时候它就更细了，就是离喜，那就到了第三禅了，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是有关联的，这个四禅的定位也好，这个五门禅呢、它就是内容上的选择嘛，你选这样的内容观，选那样的内容观，它有对治不同烦恼的一个作用，比如说你选不净观修禅定可不可以？可以。你选慈悲观修禅定可不可以？当然也是可以，都可以得禅定，这个是一个共同作用，但是它特殊作用在哪里？你修慈悲观呢，本来你脾气大的，经常这样观，你就容易脾气降下来，本来呢你的欲显重的，你修不净观呢，你的欲显就开始轻微了，所以它有这个特别的作用，所以这个就种种禅法种种内容
因机施教的不同嘛，还有阶段性的这个转化呢，运用方法善巧的都不同嘛，它就是这个阶段性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因这个实际情况而定的。那么从整体的这个禅修禅的体系来讲呢，它是很庞大的，但是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那么我们从这些名义上就约略的认识一下了解一下就行了。那么如果这些六妙门呐、还有次第子观这些学了一定程度，才可能再进一步去学这个更细节的部分。那么这个九数的话就是九次地定。这九次地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四禅加四定，就九次地定。就是能够得了灭尽定之后，然后呢他再来练禅。我们得禅定，比如说你初开始好不容易得禅定，前面很辛苦修，有时候进有时候退，有时候还一点影子都找不到，那修到一定程度，突然间哪一次进入一个状态了，一下子身心寂静，这一坐坐了十个小时都有，这个是肯定的。那么有的人他初禅了这么一个味道的时候，结果他出来以后，在下一座他再又进入了，进入不了，就是不熟练嘛。然后他又再按照方法练，比如说观呼吸啊等等，那么经过一个过程，他又会经验。他经验过几次之后呢，就开始熟门熟路了。这个时候他进入状态呢，他只要一调，就好像接收音机嘛，弄那个收音机接啊，我要听这个台的，那么调调调，听到声音了。那我想听更清楚以后再调，它又模糊了。那么今天调到一个很清楚的状态，过了几天我又再来听收音机，假设哦，因为有事出门啦，结果呢这个收音机它又接得不清楚了。为什么？因为天气变化了等等，它的信号不对接嘛，所以它对接的一个转另外一个这个过程，然后又再多转一点点的时候才真正清楚嘛。那就是禅定的动态的因缘机制。比如说你现在呢，新这个生活环境呢，周围污染呢，然后这个亲友眷属了这些呢，它妨碍少嘛，那有的时候妨碍大嘛，这个是影响的嘛。那么还有气候，比如说这段时间老是下雨啊，很湿啊，影响你的身体嘛，它也会妨碍你的禅定。因为你这个力量不够强大嘛，不够稳定嘛，就好像一个人他做个事情，虽然他会做，但是不熟练，他就要发挥的好，发挥不好呢，那做不成，做的就不行了，就好像写毛笔字写个字一样的，他已经写得很熟练了，一会儿就不熟练呢，他就要先要准备了，这个很好，然后他才能够写的这个字很好嘛，这个就是有差异的嘛。所以初修的时候，他有一点进退，甚至于你得了一点经验，然后你再选重复，结果这个经又没有，这个都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不能是把这个修禅定啦、打坐啦想得太神秘了，也不能想着它好像太简单了，没那么简单的。众多因缘成就，环境、身体，还有前后这个关联的这个心态，这些都有关系。但是成熟了以后呢，它就是决定性的，就好像我们人形成了一个好习惯一样的，那都不容易改了，那个人比较确定。那么这个九次地定呢，它也是先得了这个九个定了，然后再来练，它才能够是说初禅入了入二禅，二禅入了入三禅，三禅入了入四禅，最后进次入到第九个定，就是非分想定再入到灭尽定，是这样的。他没有这个功夫呢，做不到这个事情。所以佛涅槃的时候是什么？狮子奉宣三昧嘛，超越三昧嘛。他先次第的入了以后，又从这个灭尽定又退出来，退出来又往上走，然后到第四禅的时候入涅槃，是这样子。他的心从相对的常心都是自在的，如果从绝对的层面，那就是法心定，一行三昧，无不在定时嘛，那这个是佛的什么智慧性相应的大禅定。 那么讲佛第四禅经入涅槃呢，这个是世间相待的，世间相对的四禅八定灭尽定这个内容来讲的。所以佛真正入不入呢？六地菩萨刹那间入灭尽定是这样的。这个七地以上的菩萨呢，他就是说任愿的可以入，就是他的心啊转气转出置换呢很快，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是九彻谛定。灭时数呢，时数是指时常知，这个时常知是怎么讲呢？如果是说禅定的这个四禅的功德完整来讲，就说初禅有五支，二禅有四支，三禅有五支，四禅有四支，就是一五一四，一五一四是这样的。那么不重复的情况下来讲呢，它就一共有这个呢十个，所以称为十禅支。那么这个初禅的话就有五个嘛，就是寻，就是思，喜乐一心，这样的五个。那么第二禅的时候加了一个，就是内等静，第三禅的时候加三个，就是说有舍有念有慧，这样三个。第四禅的时候又加一个，就是不苦不乐受，就是中性受，当然他也有舍，可是呢第三禅就有这个功德了。所以第四禅还有的话呢，那是重复。从不重复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有这十个，初禅五个，然后呢第二禅一个，第三禅三个，再加上第四禅一个，所以就五一三一，一共就十禅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细节一点的去了解这个四禅的内容的时候，有这么多知法。所以佛法里面如果说论禅观论修行次第，你去具体的学习这个教法，学习经典论点的时候，这个佛的开示，菩萨罗汉的这个整理，跟我们已经是详细的叙述出来了，很细微细致的阐明了。这不是没有界限的，但是我们多数人只学了大概的一些经典吧，所以肯定就不知道那么多了。那你如果了解的这些这些内容呢，那你就知道了。那你就不会这个师父这么想，或者那个居士那么讲，那你听了很多，结果呢你都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做标准的。其实经论里面都已经把相关的内容完完全全的阐明了，解释清楚了。所以我们学的时候把这些学了以后，如果是完整体系学下来，你自己就可以修了，没有师父叫你都会修了。所以真正修行它只有两条路啊，一条路学懂了自己就可以走路了，一条呢就是跟着师父走，师父叫你什么你就修什么，踏踏实实，这样的话你也可以走出来。当然了，你要遇到这个师父他是能够搞得清楚的，如果师父也还没有弄得清楚，这个你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只有两条路，找不出第三条路了。那是第三条路，除非你是过来人，是独觉，就像这个迦叶尊者，即使他不遇到佛他也会得解脱，就是他术士学了很久了，所以今生呢他是可以这个遇到因缘成熟，是这样的。就像六祖大师听了金刚经就开悟了，我们呢听金刚经听了多少了，所以这个因缘不同呢。那么这个呢就是约十数说十禅支，所以如果是铺开来说，这个禅定的话是乃至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诸三昧门，阿僧祇就是不可说不可数的意思。其实呢这个经论里面讲了还是可以数的，只是这个数字太大了， 你数不过来，就是十的五十二次方，那么大的数字，哎，就是十的五十二次方，就好像说你的头发有多少根数不清，为什么？太难数了，太多了，要花好多的时间。其实也可以数得清楚了，但是这个数字太多了，哎，那么这个是约束说谈，虽有多少穷其法相，莫不悉相收摄，以众生机物不同故，有增减之数，分别立物。那么就说了，这个一受说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前面就这样举了，说了有那么多。那么我们要是去细节上讲呢，那这个是讲不完的，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完，学两辈子也学不完，学多少辈子也学不完，那要还有一个什么佛法里面讲的，就是说你如实观修，有根本智，乃至于破了定障，得了三昧，有神通，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圆满的。所以佛能够无余了知一切世间一切现象嘛，就像这个金刚经里面讲说，恒河沙数的众生，恒河沙数的世界当中的恒河沙数的众生，这些众生恒河沙数的心念，如来悉知悉见，就是都是能够知道。那这个是什么？这个还是有三昧力。所以我们人呢，这种动脑筋呢，只能是什么有思维分别的一个范围，文思修当中将佛法的主体观念、修行的基本方法、发心啊、教授啊这些呢学会，但是细节上我们依靠脑子这样去想，想不完整，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要有三昧嘛，这个是一个过程嘛，它是有一个转化的，就好像说你先有造船的技术，造了船呢，第一步，第二步什么叫航海，所以你能够走到更广阔的这个世界去。为什么？你工具造出来了，这个情况不同了，你现在没有得三昧啊，跟你得三昧之前呢是不一样的了，这个是有差异的了。所以有些呢先不用去了解，有些要了解。那么从这个法相上来讲呢，莫不悉相收摄，就是说多少多少的禅境，多少多少的相，都是互相关联起来的，可以收摄起来的，可以简单讲，可以再细一点的讲，可以更细一点的讲。那世间相就是这样呢，这个相对范围里面的这个表述呢，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嘛，就好像一片树叶子，它只是一片树叶子，但是你把它慢慢放大的时候呢，它有中间这个主要的脉络，然后有这个网状的连接，然后你再把它切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有表皮啊，有中间的这个肉质啊，然后肉质之间的这个筋啊，那不就分得越来越细了。如果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你一辈子都搞不懂一片树叶子，这片树叶子的你研究不完了，在佛法里面呢，就是要我们主体关键修行路径要掌握，细节呢，那除非你要更进一步的情况了，才去研究，才去认识。当然呢，采取的路数也不是我们现在这种逻辑的模式，这种研究的方式，这个方式呢，入海上刷，就是到海里面算沙子。算得完吗？算不完，永远算不完，沙子太多了。说我们现在的学问那么多，有时候学了隔了一个行，你又觉得好像成了白痴，什么都不懂。其实它就是范围放大嘛，你了解不完嘛，了解不到嘛，很正常的事情。那么这个呢，众生机物不同呢，所以增减之数分别立物，就是根据度化对象，度化因缘，说多少，说广说略，说四禅呢，说九次立定呢，是这样的呢，那么经言六者，即约法标章也，就是现在我们说这个六妙门呢，说六呢是约法来这个来 表彰，那么妙者其义乃多，若论正义，即是灭地涅槃，故灭四行中，灭止妙理，涅槃非断非常，有而难弃，无而易得，故言妙也。这个就是解释免义，六这个数解了，然后呢就解释个妙。妙的话怎么解呢？就是可以说很多很多意思，这个微妙啊，这个善巧啊等等的哦。那么这里讲妙呢，从这个主要的意思来讲呢，就是指向灭地，灭地涅槃，那称为妙。因为这个灭地啊，它有四相嘛，就是灭止妙离，这个就又跟四圣地有关系的。四圣地当中呢，细讲呢，就是说每一个圣地有四个相，然后呢，这个苦地、极地、灭地、道地，然后这个灭地当中呢，有四个相，就是灭止妙离。灭止妙离呢，有的地方又称为灭尽妙离，这个四个相，止呢就是止息的意思，跟尽的意思也差不多，就是种种苦患、种种烦恼，这个停下来了。灭呢就是种种戏论啊、种种烦恼灭掉了。这个妙呢，就是说，这个涅槃之境，苦患止息，微妙的功德。离的话呢，就是离诸啊，过患离诸生死，这些都远离了，都不会有这个来升起，所以是安隐之处。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安隐之处啊？我们现在不是安隐，我们动不动就起个烦恼，动不动就起个烦恼，所以心不安隐呢、那么经典里面说的更形象，就说这个人呢、他房子里面有条蛇，他怎么样才能够睡得下了？他们能说我现在一困我就睡啊、就睡下去了，麻烦等一下这个蛇爬过来，他一转身压住了蛇一痛以后就咬他一口，咬了就死掉了嘛。所以先又把蛇捉掉，捉出去，房子里面呢蛇不在了，你怎么睡都不要紧了，安稳的睡，不会有毒蛇咬了危害这个生命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生死轮回当中呢，烦恼没有除，痛苦没有息，所以你这个三界当中都不得安稳，上天也不安稳，人间也不安稳，当然呢，三恶道更加是苦了，所以这些东西这些事情呢都不是安隐之处。然后你修行呢，这个止观呢，断了烦恼，这个就出离了，就是安隐了。所以这个妙呢，它是微妙、美妙、妙好的意思，就是你能够证得灭地呢，没有扰动啊，没有苦患呢、再没有这个过患呢、那是自妙之境，那是最好的事情。那么我们这个修行呢，观修啊，都是为了能够证入真实，证入灭圣地。正灭嘛，修行正灭，修道正灭嘛，灭地呢又是指向呢这个涅槃，涅槃的意思呢，如果直接的翻译呢，它就是痛苦停息的意思，就是痛苦再也不升起的意思，这个就是涅槃。直接这个来解释涅槃的本意深意啊，它有点的难度。大乘里面就有很多地方就开始，在相关的这个经典里面呢，就有揭示啊，从这个比如说法性，就是法尔如是清净，来这个揭示，涅槃之境，那么涅槃的呢是非断非常，
断呢是断灭的意思，常是永恒的意思。有些人错误理解涅槃呢，就是说这个入了涅槃了什么都没有了，停息嘛，苦患停息嘛，只讲苦患停息，并不讲说什么都没有。那讲什么都没有呢，是断灭了，是完空了，不是涅槃了，所以只能从某一侧面上说涅槃。因为我们思维的范围就是相对世界里面的认识，所以想来想去总是的被停留在某一个局限的认识当中，所以说什么都没有它就落入空了嘛。然后又说涅槃之境呢是真实之境，究竟之境，有的人他就想象假想，认为说这个是个永恒的对象，不灭的存在，一直都有的一个事实，那么这样的话就落入常见了。而涅槃的话呢，不可以说断，也不可以说长，所以这里讲什么呢？有而难弃，无而易得。就是说有而难弃呢，就是说有说空相应的著着，你不能够弃入真实，不容易这个类证入涅槃。无而易得呢，就是说依这个呢阴阳观呢、离系论呢、这个离颠倒啊、不落断肠，这样才能够契入真实了。那么就是无而易得，故也妙也，就是微妙美妙。我们世间一般的这个观察呢，不管是学问还是相应的这个事情的实践，它都是什么样呢？落入有的当中，取着于有当中，王空见也是有，这个永恒的这个根，这个神识，灵魂呢，永恒的我啦，这些想法啦，它也是一个嘞，有的去取着，跟佛法里面甚深的部分呢，不相应的，那么这个是训世间观呢，它容易的，所以这里呢。入真实观呢，能够为证的真实呢，是反过来，有而难弃啊，无而易得，故也妙也，就是称为妙。所以我们读这些文呢，要理解这个相应的意，这样的话你读的时候呢，就能够这个相应了。这个六法能通的，故名为门。门虽有六，会妙不殊，故经言。这个泥黄真法宝，这里写成真法宝，应该是泥黄真法宝。这个黄呢是三点水，横字，它这个打字的应该有的它都没打到，泥黄真法宝。众生从种种蒙入，此则通是六妙之大义也。就是说这个门的话呢，通达的意思，有门你就可以得门而入，就可以进去到这个宝所当中了。如果没有门的话，就是锁起来了，就是墙了，那你就进不去了。所以它有通往通达的意思。那虽然有六个就是属水直观环境，那么这个呢是次第性的近似性的分别，那么从这个主体方向，都是指向于呢灭地证入涅槃，所以会妙不殊。那么这里呢，这个故经言呢，就是引经典当中所说泥黄真法宝，众生从种种蒙入，泥黄就是涅槃的意思。这个真法宝呢，就是真实之道的意思。就我们依真实之道啊去向涅槃呢，众生啊根器不同，因缘也不一样，所以有的以这个蒙入，有的以那个蒙入， 就像前面讲五门常见的，有的人呢一不净观修入门的，有的呢一这个阳气观修入门的，有的一这个呢呼吸观修入门的，那就是方便有多门，有多种途径来入，那么这里六门呢就是这个以六门而入，那么下面呢这个通色的六门之意大意之后序就说完整了，下面呢就是正式开始解说六妙门。六妙门大意有时，第一地别对诸常六妙门，第二次第相生六妙门，第三随便宜六妙门，第四随对治六妙门，第五相摄六妙门，第六通别六妙门，第七旋转六妙门，第八观心六妙门，第九圆观六妙门，第十正相六妙门。这个就是天台加了相应的一种分范，那么就是结合六妙门的基本意，然后呢触类旁通，互换这个呢这个转入，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六妙门，了解掉六妙门。那么比如说第一立别对诸常六妙门呢，就是依六门的基本意然后做了解释，对应其他相关的内容，这个就是立别对诸常六妙门。而这个次第相生六妙门呢，就是以六妙门的基本意从这个光行实践上次第上由第一门到第二门，由第二门第三门，第三门到第四门，这样到第六门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相应的一个主线。在正讲之前我也说过了，我们这次学这个六妙门呢就是要把握这个，所以你要走捷径的话呢你就直接看第二门也可以了。那么第三个呢是随便宜啊，随便宜什么呢，就是相宜适合的意思，你适合修什么就从什么入。有些人呢观慧他容易升起，所以直接修观就可以了嘛。有的人呢你叫他数息都不行的，他就是要修这个随。有的人你叫他修这个随啊他不行的，他就是要修数。那么这个就是随配便宜。那么随对治呢，对治呢就是对治烦恼的意思，你有什么问题啦，哪个为主要啦，有的人的心专一寂静，思维呢有些钝，所以他就修观了。那有的人呢思想很活跃啦，那你就要怎么样让他寂静一点呢，那就修止了。但是也不完全决定，有的钝的呢要再给他再修修止，他反而这个思维就打开了，敏锐了。那有的人很活跃了，你也给他修观了，让他想个清楚了，他也就不那么跳跃了。所以这个就是随对治，能够起对治用。这个相摄六妙门呢就是一门相入，其他门就是说这个指门呢有其他的门可以介入，这个就是相摄的意思。这个通别六妙门呢就是我修这一门的时候有相摄了，它有主啊有别了，比如说这个是指的，但是呢我隐含了比如说观啊数啊等等啊，通别六妙门。第七旋转六妙门呢就是回复数也好随也好哪一门也好，它可以调转互转。第八呢是观行六妙门， 观行六门门是说你随意念呐、随意心呐、能够聚六门呐等等。第八呢是圆光成熟，第十的话呢就是正行六门门，就是这个六妙门，总相呢也好啊，别相也好啊，它出现的这个正相，就是体验呢证明呢，所以这个十重呢，就把六妙门呢从多种的角度做了一个介绍。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六妙门认识了解就非常的丰富，这个是天台家的一个风范。天台家呢是他的这个究竟呢是讲这个圆教嘛，自圆即顿嘛，能够积小成大嘛，这个佛说种种四谛之说是全巧的显示，因不同众生的根基，暂时的解说，直接显示佛的本怀，那就是以圆满的智慧来显示的，所以没有一法不圆满。那么小圣呢，声闻呢，也可以成为大圣，大圣这个圆满说呢，也可以随这个根基呢，这个显示基础的入门呢等等，所以大小相容无碍。那么这个就是天台家呢比较这个嘞灵活的圆满的这个建立的一个部分。所以这里呢就是以十重大义来说。那么我们先呢了解第一重，就是立别对诸常六妙门。那么如果是学了多一点呢，我们都可以有兴趣啊去知道一下这个天台家他的这个主体的这个宗义，他的思想，这个空假中三观呐、一念三千呐、圆聚思想呐、这些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在解说一般经论的时候，也就知道，这个天台呀、都是这样的，有相应的风范来做解说的，就是他的这种模式，解说模式。那么这个即为六义，义者依属为妙门，行者因属希故，既能出生四场，四无量心，四无色定，若与最后非想定，能觉之非是涅槃，世人必定得三圣道。何以故？此定应介入何有故？虚狂不死，虽无出烦恼，而亦成就十种细烦恼，自以破折，补助不着，心得解脱，即证三圣涅槃故。那么这个立别这个对诸常的第一门呢，就是以属门为对，属门为对就是从属息开始为发出了。后面会讲呢，属息呢这个一呼一吸属一，一呼一吸属二，那么到时又重新开始，这个就是修属息。这是观呼吸啊，以呼吸为练习的一个基本方法。那么这个基本方法你在数的时候呢，你的心就越来越细越来越细，有数乃至于发什么发指，就是生定发光，乃至于生慧，它是一个起发因缘。实际上我们这个心啊，它是非常综合性的，你现在的想法它是显露出的一部分， 你还有很多没有想的事情，你还有很多忘记的事情，这个是隐含的部分。所以这个心它有两部分，一个是显的部分，一个是隐的部分。所以隐的部分很广，显的部分很窄。就像你突然间回忆一个事情一样，你会想到说，哦，我那个事情没有做，没有做，还有我没有跟谁这个联系了，然后呢又某个场景说是在哪个地方，当时候是确定了这个事情的，竟然我现在都忘记了。所以这样就是牵一带忘了，它就慢慢慢慢关联的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隐含的部分呢就出来了嘛。那你前生过去世修过行，打过坐，那这一生呢，有些人他一打坐了，他就进入状态啊，他就把这个相关隐含的部分串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这里离别对出常六妙门呢，所指的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会出生什么？是常，是无量心，是无色定等等。那么这里是常我们知道了，是无量心呢就是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四种无量心是这样的，慈悲喜舍四无量。这个慈呢就是要给利益，要娱乐，带来吉祥。悲的话就令众生呢能够脱离痛苦。这个喜的话呢，与众生这个见到种种好的事情心生欢喜。舍的话呢就是说与众生饶益啦，不计较这个呢取着啦，不计较功德啦，那就舍无量心，就慈悲喜舍是无量。是无色定呢就是空无边处，这个不是不是这个空处，空处定，这个实无边处定，无有所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前面没有讲，这里补充一下。这个空处定呢就是观色，就是色界的身虽然细美妙，但还是一种障碍，还是一种这个困扰。所以就是舍这个色呢，观虚空想，就离色入虚空相应的观，这样就是空无边处定。那么再进一步观，你这个空哪里来的啦？是你心里面这样观呢，这样想出来的，它是心识所想。所以唯是你前念后念这个心识相连贯，所以空想得成。那么离了空想，进入实想，就是实无边处。实无边处呢再进一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种种心啊，刹那生灭变化，都是不可安住。那么就离了心实想，就到了什么呢？无有所处想，无有所处定，就是连这个心思想呢也不起。好，心思想也不起，以后这已经够细了。但是呢，这个是不是个想呢？这个还是个想，就连这个细想也离掉了，那就是到了什么？到了非想非非想处定，就是细想也不起。好像就一切想都不想了，一切想都没有了。但事实上呢，微细想在，微细想没有停留，还有一个所在。所以就称这个定呢为非想非非想定。第一个非想呢，意思就是说离了前面无有所处的细想。非非想呢就是说也不是没有想，就是否定又否定，就是说还有更微细更微细的想。所以色界最高的这一个定呢，它也是比较难达到的一点，达到了这个心呢就已经很这个这个很寂静很寂止了，那么这个就是世间定里面最高的了，到了顶了。那么这个是四无色定，这里讲重要讲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有属息啦花啦， 这个四常四无量四无色界定，最后于这个什么非想非非想定做观察，于非想非非想定做观察了。观察这个非想非非想定不是涅槃，它只是由粗到细舍离了这个状态，还停留在一个状态当中，那么还是世间相。世间相呢就是生灭变化，就好像我们做什么事情一样的，一个人呢他这一生当中啊，从他的能力从他的学识他已经做到最高点了，他有没有再可能的下去呢？没有，到这里就止住了，所以他一做一做又退回来了，然后他一发挥的时候又只能够到了那个最高点。我们世间相呢就是这样的，生生灭灭生生灭灭了，轮回的路上你修得好上了天，乃至于非非想定这个相应的天八万大劫，这个不动业是一个大福报，等你这个大福报啊消受了退到了退掉了，又在这个欲界了又出现，出现以后啊又起祸了造业了，这个上业呢就又到人间到天上，恶业呢要多了三个道，所以它不是超越的，这个相对的观察呢没办法超越。那么这里呢不以他为主，不在这个上面停留，世人必得三圣道，三圣道就是僧长菩萨了，如果他不以这个为满足了，他要这个有更深度的观察，然后发起彻底的出离，那么要怎么样观呢？以因缘观，何以故？此定因介入和合故有虚幻不死，就说并不是解脱之境。外道的话呢，他认为一切想都没有了，细想都没有了，这个呢明然一味，所以没有烦恼起来，已经得到解脱了，已经究竟涅槃了。其实这个是一个假象，在这样的一个定当中呢，它是因界入和合，这个因界就是五因的意思，界呢就是十八界嘛，入呢就是这个嘞，十二入，就是因界入，五因十八界十二入，十二入呢就是六根六尘了，十八界呢就是六根六尘六识了，五因呢就是色受想行识了，五因呢就是实际上这个有情本身来讲呢，即使到了非想非非想定仍然不得究竟，它是由这样的这个次第观修啊转微转细了，进入了一个定的状态，所以从本身上来讲是身心和合，细想所成，因缘故有，还是有细的生灭变化，所以不真实虚幻不实。这里讲十种细烦恼啊，什么是十种细烦恼？虽无初烦恼，还有十种细烦恼。这个十种细烦恼是什么呢？一个是见，见就是说不正见，还有就是说这个非想非非想定当中九品烦恼，修道的九品烦恼。因为这个九品烦恼是很细很细的，细的难以觉知，就是上品中品下品三品嘛，然后每三品又分三品，就是上上上中上下，这个中下中中中上，然后呢这个下下下中下上，这样的九品，那么就还有十个细烦恼，那么这个十个细烦恼加上根本烦恼，要有佛法的这个因缘观、无我观、观因介入和合不死，才可能超越。所以这样超越的话，三界烦恼这个断了， 哎，那么修的时候，前面讲七一定的时候就讲了，从光修的经验上来讲，这个即使你修属息观得到了非非想定，你在修圣道的时候，要从非非想定里面退出来，在七一定当中修，才可能解决问题。非非想定里面不解决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范围了。所以我们学了以后就懂了。事实上来讲，非非想定那么吸引，心里面起不了力量，用不了心，所以发不了光费，而是要到无有所出定以下、出场以上这个范围可以修。所以以观音缘乃至于观这个非非想定的时候，就是以无有所出定其他的定为基础的，之后你的智慧打开了，就跨越了。所以入非非想定，不住着非非想定，自以破息啊，就不住不着，心得解脱，这个时候得解脱。就好像说修属息观，练习的时候，练习到一定程度，发现自己呼吸没有了，身心寂静了，这个时候是不是你没有呼吸啊？不是，假象，你还是有呼吸的。但是你是不是在这个状态里面能够认识呢？不行，所以你要从这个状态里面撤回来，先要起观察起想，知道自己还是有时呼吸的，只是这个呼吸性。经过这样的想之后，然后再依这个呼吸去练习，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到呼吸的细项，所以它是一个辅助。那么这个非非想定呢，你也是观因缘呢等等呢才来断的，所以这个就是观行上的一些技巧，相应的一些方法。所以这个当中呢，它就是直接的这个叙述出来，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一些经论去了解的时候，就知道智者大师给我们这个地方讲了他是怎么样要做引导才能够达到的。那么